51回的后半部啊，大概一直是我自己在读《红楼梦》里非常喜欢的片段。那我想这个喜欢包括在长篇小说里，我们看到当一个作者使大家一直陷入在一种谜语的迷惑当中的时候，他忽然回到了一个非常落在生活的现实。那我想这种写法本身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在读一个书，这个书可能是一个推理小说，那我们一直希望知道，赶快知道那个结局，所以在破解那个密码的过程里，我们会有一种快乐。可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这个作者可能会希望我们多一点时间停留在密码本身，因为那个密码可能就是 生命的一个现象。那意思是说，也许我们的生命最后都有一个结局，可是我不太知道那个结局在那个时刻出现到底是什么。可是我所有这一生里面的每一分每一秒加起来，其实叫做我的生命。可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要知道我生命的结局是什么。可是我们一直在看那个生命结局的时候，也许我们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虚过，我们反而没有真正去度过这个生命的本质。所以作者在谜语的茫然跟迷惑里，忽然就跳到非常现实，就大家在吃饭，然后忽然花袭人宝玉的丫头的哥哥花自芳来了，然后就说妈妈病重，所以要请袭人回去，那问问可不可以，因为过去这种丫头都是卖身卖到贾家来做丫头的。那王夫人说，人家母女一场，我怎么可以不让人家回去，所以就答应说就让袭人回去探病送终。好，就引发这样一个事件。可这个事件其实我们可以说作者是偶发的，我们也可以作者把它有意的安排在巨大的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片段。就在这个长篇小说里，我们总在那边猜所有人的宿命结局，可是我们忘掉所有的宿命结局都不如回来看生命本身的片刻。而这么真实的事件要发生，就是母亲重病，而这个花袭人，我有时候在想，《红楼梦》是可以研发出很多新小说出来的，像这一段如果拉出来，大概就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这个女孩子因为家里很穷，穷到活不下去了，没有任何可以养活家庭的能力，最后想只有这个女孩子卖去做丫头可以拿到一笔钱，所以这个女孩就被卖掉了。卖掉以后，这个家里稍微就喘了一口气，也有一点钱可以过日子。那我们前面也看到袭人后来回到家里去，那家里也说现在日子还好，那要不要把你赎身回来再嫁人，那袭人就不肯，因为袭人觉得你们当年穷了就把我卖掉，那好不容易卖得还不错，那他跟宝玉在一起，那他也爱上了宝玉，他也觉得他一生一世就是要照顾这个男孩子的，那将来也许就做他的妾。他说你们现在让我回来，回来的命运是什么，也就是再找一个人嫁，那嫁了以后说不定又是一个很糟糕的，每天又打又骂的，那有什么意义。所以前面我们读过这一段袭人曾经回家这一段，所以这个时候母亲临终了，他对这个母亲大概又爱又恨，因为很复杂。刚才提到说人生本来就是一个错综复杂，因为这个母亲也没有能力在他们家里最穷困的时候要卖这个女儿的时候去阻挡这件事情，那可是母亲毕竟就是母亲，所以母亲临终她要回去，那袭人心里面是百感交集。可是作者没有写这个事件，作者只写说王夫人答应说人家母女一场，应该让她回去送终。那么接下来就是王熙凤交办事件，然后你忽然发现这个人回家奔丧这件事啊，我们今天如果接到一个电话觉得急得不了，最亲的亲人在加护病房，大概就赶快赶去了。然后这个家族说检查衣服要几辆车，那丫头够不够排场，所有的这些东西在检查这个，你忽然觉得很奇怪的那个场景，就是那个画面忽然转到一个富豪家族，所有的事情都变成礼跟教的时候，那个人性里面最单纯的东西其实被转移了啊，被转移到。所以下面读这一段，大家可能会觉得一种荒谬感。这个荒谬感一方面觉得作者真的写到好极了，就是从来没有描写衣服这么细，就是王熙凤仔仔细细检查袭人身上穿了什么衣服，带了什么样的包袱，要出门有没有丢这个贾家的脸。可是另外一方面，你又感觉到原来袭人回去是要送终的，替母亲送终，那么而且急迫的不得了，因为能不能赶上见最后一面就在这个时刻，所以他把两个荒谬忽然写在一起啊。所以我想大家读一下，这大概是文学里面最好的这种写实的手法，我特别希望大家回到文本上来看啊。